我想我们像往常一样啊，那么聚会之前呢，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好吧？那我选的哈、啊、是314首，那么这是一首呢奉献的诗啊，是一首奉献的诗歌。那么因为今天呢，在我家里面我没有这个音乐盒子啊，所以呢我唱，大家跟着唱吧，你在家里面可以唱好不好，你可以把那个你的录音呢把它关掉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大声的唱好不好，可能今天啊经过了一天的生活啊，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忙忙碌碌或者很多杂事啊，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放开我们的声音唱唱诗歌啊，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好的啊，可以使我们的灵啊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啊。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诗歌314首，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大义，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事尚能随意，我不过是透明有情，为这彰显你臂命，也已经已完全奉献，已出所有的不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尽从里面就露见，全地现在都当树木，我的身体紧紧供，做你顺服安静落步，只有被你来推动。如果现在有刚加进来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正在唱诗歌314首啊，我们要从第三节唱起。诗歌314首第三节，所有知己每个诗歌，耶稣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前来赴恶，或是不用放一边，耶稣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一受对付缘由，没有一懊悔倒下，乃是柔软安静安心，脱离情相与参见，让你能够自由地，当你对 我有指点，从我活出你的旨意，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大义。这是一首非常好的奉献的诗歌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诗歌本你看一下这个作者啊，你就知道这首诗歌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姊妹写的啊，她叫做 Frances Havergal 姊妹，她一生也写了很多的诗歌，但她的诗歌呢最有名的就是奉献的诗歌啊，我们的姊妹在奉献上面呢他有非常深刻的一个领悟啊，所以呢他在奉献方面写了非常好的一些诗歌，在我们诗歌本里面啊选了好多首他的诗歌，像前面的这个313首啊也是他写啊。那我们都知道对基督徒来讲奉献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奉献生活能够过得好，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你等于让神给你开了个大门啊，让许多丰富就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了。有很多时候啊，我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呢，那么过得不够好，就是因为在奉献上面出问题，你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啊，弟兄姊妹们，主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其实呢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想想看，你是把自己交在谁的手中？不是交在人的手中，你是交在全能神的手中，那位慈爱充满智慧又有能力的这位神的手中，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一个人懂得奉献，他的属灵生活定规是丰富的啊。如果你不懂得奉献，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很不智慧的事情，你让神的恩典进不到你的里面来了啊！所以一个人能把自己完全降服在主的手中啊，那是有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要过奉献的生活，
真是眼睛瞎了我才会看上你吧。
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看见我们的姊妹啊，在上一个世纪她写了这么多好的奉献的诗歌，那实在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祝福。我很喜欢她的诗歌啊，她的诗歌好几首奉献诗歌唱起来都叫你心里面非常受感动。你看你如果不会唱啊，你不会唱，有许多时候你把她的诗歌拿出来读一读啊，你把那个字读一读，你都感觉到充满灵感啊。我们的姊妹真是一个懂得怎样把自己交在主手中的一个人，所以她的奉献的诗歌呢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基督徒啊，属灵生活啊，真正的开始点在于奉献啊。你肯奉献，那么你属灵的经历就开始了。你不肯奉献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即使主已经得着我们了啊，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了，你的属灵生命它不起步的啊。所以呢奉献是第一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步啊。所以这首诗歌里面啊，那么尤其关于我们读经方面来讲的话呢，它这个第三节啊，第三节和第四节呢，所有这个感觉非常好啊。弟兄姊妹看一下啊，这个他第三节说，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啊。你看站在奉献的位置上面啊，就他没有自己的意见，等候主来发言。我想这个是我每次来读圣经的时候呢 都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他说准备前来为你赴恶，或是不用放一边，约束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因受对付怨尤，没有因懊悔倒下、嗯、所以呢我们要听主的话啊，这当然是在生活中听主的话，其实读圣经也是一样，就是要听神的话啊。那我们把自己呢交在主的手中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求主约束我们啊。弟兄姊妹，的确很多时候来到读经的时候啊，你要把你整个心思意念收回来啊。如果你现在这个思想还在这个魂游向外，还在那里这个环游世界啊，弟兄姊妹，那你读经定规是读不好的。我们都知道你读圣经需要专一啊，需要把你的注意力把它集中，所以我们求主约束我们，在这个时候把所有一切世界的事物、家庭事物通通把它摆开啊，专心一意的来到主跟前，来读主的话，来听主的话，好吧？所以在读经的市场也需要奉献，如果没有奉献，圣经是读不好的啊。然后第四节他说，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所以你知道读经也是一样的，什么时候你有成见的时候，你圣经也读不好啊。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在主面前能有好的预备，没有成见啊。所以有一位弟兄曾经讲得很好啊，他说你每次来到主面前读经的时候，你要像一张白纸一样啊，让主在上面重新来写。把主的心写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不要有抗拒，不要说哎呀这些我们都知道了啊。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并不一定完全都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点属灵的知识啊，其实是很贫穷的，所以最好来到主面前呢，把自己放空给主啊，仰望主的恩典在这里呢，把他新的恩典加进来啊。他说要脱离你的倾向和你自己的成见，不要有成见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接受主的话，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啊，所以当主说话的时候呢，你看见我们里面呢有一种的光景是，完全接受，好叫主在这里自由来定义，按照他的意思，不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啊。所以他这。后面两句说，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所以什么时候主的话发出亮光了，那么呢你明白了基督的意义了，弟兄姊妹们，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他是开头这个两句话，后结尾两句话，我们今天呢已经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各样的问题啊，但我们要需要主说话。弟兄姊妹，主一说话啊，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啊。好，我把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再唱一下，然后我们有点祷告，好吧？所有知己每个时刻，耶稣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前来赴恶，或是不用放一边，耶稣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因受对付怨尤，没有因懊悔倒下，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地，当你对 我有指点，从我活出你的旨意。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大义。好，请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感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实在是聚在你话语的跟前。主啊，我们渴望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渴望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的生活若是能活在你话语的光中，定规生活就充满了喜乐和安息。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主，你一说话我们就活了。所以求你对我们说话，因为今天晚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听见主的声音，叫我们欢欢喜喜在地上跟随你。主要让我们学会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挣扎努力，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见感觉。主要我们只愿意学习顺服在你的跟前，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做一个能听话的人，常常安静在你的跟前。主啊，晚间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无论是说的听的交通的都满了主的膏油。主啊，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是我们这个读经聚会呢，前一段小先知读完之后的另外一个起头啊。我想上个礼拜呢，我们两位弟兄呢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呢做了一个总结了啊，把12个小先知做了一个总结。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开始另外一段的这个读经啊。那我想先请弟兄姊妹哈，跟我一起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大家哈，这个打开这个，我读一处圣经就可以了啊。请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19章，第19章啊。15节到18节，哦，对不起，不是十九章，29章了，对不起，你看花了，29章，对不起，出埃及记第29章15节到18节，出埃及记。29章15到18，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要借用啊这里的这一段话呢啊，和弟兄姊妹先交通一个读经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呢，祭司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要把这个牛啊羊啊带到祭司面前呢，那么祭司不仅把宰杀了把血放了，还要把这个牛和羊啊把它切成筷子啊，切成筷子啊。圣经没有讲多少块，有人说可能切成12块啊，但圣经没有讲，只是说切成筷子，然后呢再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放在 祭坛上做全身的火祭啊，馨香的祭献给神，把整只羊都把它烧掉，献给神。那么这里啊，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个羊被宰杀了之后呢，啊，你看见圣经说把它切成块子啊，所以呢，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像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一样啊。那么如果我们把整卷圣经当作像一只羊羔一样啊，那么你在这里呢，要来读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好像切成筷子一样啊。所以因此呢，这个本来呢，我是想说呢，我们这个就是要来的读经呢，我就把它把它当成一个分块读经啊。我呢后来想这个分块这个不大好，所以呢，因此呢，我用了一个比较我们现代人用的一词，就是解析，解析的读经啊。那么我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把这个牛羊呢，把它切成筷子，然后又把它摆在一起，然后变成看起来还是一个整只的羊嘛。圣经也是这样，一卷一卷的啊，也可以一段一段的啊。那么虽然我们把它分开了一段一段的，一卷一卷的，但是呢，到最后摆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一个完整的啊。所以呢，我就想我们这一组的这个读经啊，那么我们上一次读这个十二个小先知的时候，开头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已经有了一点交通啊，讲到我们这个读经呢，那么先我们把旧约啊，旧约首先把它分成了几大块啊，几大块啊，比方像我们十二个小先知是一块啊，其实呢，大概旧约呢，一般来就把它分成四大块啊，四大块一个什么呢？摩西五经是一个单独的啊，然后呢，历史啊，从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那个以斯拉尼西米这些的，把它分成了另外一个一段的大的历史的一段啊，然后后面呢有智慧书啊，从这个约伯记对，有智慧书啊，从传道书开始啊，有智慧书。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后面有先知，那先知呢，我们已经把它分成两段啊，那么小先知是一段，将来有机会呢，我们再读大先知啊。当然了，我们晓得这个呢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一大块，对不对？如果光是这么一大块一大块的呢，这样的读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太容易消化，所以我们十二个小先知分了十二次啊，那么把它做了简单的介绍。不过那个是每一卷呢讲一次啊，其实还算很大块，很大块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都有这个上西餐馆吃过牛排的经验，对不对啊？那么有的时候你弄了一大块，太大块了，吃不完啊。这就像我们读圣经一样，太大块了，没办法消化，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胃口好的人呢，来个八个盎司、十个盎司、十二个盎司，那么我们胃口小的，我们就四个盎司，那我们吃一吃就觉得很饱了啊。所以那个读圣经也是这样啊。你看见旧约圣经呢，告诉我们要切成筷子啊。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下面一段呢，我们要读摩西五经啊。当然，摩西五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是吧？那弟兄姊妹恐怕有的也熟悉其中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呢，还是像以往一样的每一卷啊，就这个一次把它讲完了。哇，我觉得那个筷子太大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读摩西五经呢，我们要把它什么呢？把这个大块呢切成中块啊， 切成中块。不过呢，没有办法呢，切得太细啊。像我们以往呢，曾经读罗马书啊，那个是那个是牛肉是切丝的，是吧？切成丝样的啊，一节一节的这么来读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就没办法用这么细的来读，所以呢，所以只好稍微大块一点啊。但是一卷太大了，所以可能哈、啊，往后去呢，那么我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负责一卷啊，我们会把这一卷呢，也许把它切两半啊，切成两半来讲，两次来讲啊，那总比一次讲呢，这个内容要稍微丰富一点啊。那因为我们这个礼拜五读经呢，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读得再细的啊。那是不大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个要读再细的话呢，变成只有一个人讲了啊，听你们听了很累啊，我讲的也很累。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三个弟兄服侍啊，啊，我们就切成筷子来交通，那么就尽量的稍微的啊，能够把其中的内容呢，把它呢交通的稍微的丰富一点点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啊，现在开始我们要读摩西五经的啊，所以摩西五经有五卷，对不对？可能每一卷呢，我们要看弟兄们的负担怎样啊。那么有的一卷呢，可能我们把它分成两半啊，分成两段来解释。那么也许有的呢，他要把它分成三段来解释，就三个礼拜五读那一卷啊。那么有的两个礼拜五读那一卷。哎，我想弟兄姊妹们，大家哈，喜欢读圣经，对不对？你参加这组，你喜欢读圣经，那么呢，所以请弟兄姊妹用一点耐心啊，跟我们一同在主面前好好的有点追求。你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机会啊，当作是一个蒙福的机会，对不对？因为平常我们自己读圣经也不容易啊，就有弟兄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稍微的。读得稍微容易一点啊，所以呢，我在这里事先先做一个说明，好吧？这个说明，下面我们开始啊，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读摩西五经的啊，准备读摩西五经。那么这个摩西五经呢，我就说我们要用解析的方式来读它啊。那么一大卷一大块，我们可能把它分成两块、三块这样子。来解释。那么这个分段对我们来讲呢，也有好处啊，也帮助我们呢，能对这些圣经呢，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呢，我也趁这个机会呢，哈、啊，把这个摩西五经啊，那么它整个轮廓式的给弟兄姊妹们。能看见能有一幅图画，好吧？啊，能够让我们呢能够明白一下这个摩西五经呢大概里面所有的那所包含的内容，所以也可以算是一个简介啊。不过呢，这个简介是把摩西五经呢摆在一起来看啊。那我们知道这里摩西五经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一共五卷啊。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要晓得哈，这是在历史上面来讲呢，神的一个大行动啊，一个重大的启示啊，这个大概恐怕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啊，经过了2000多年哦，啊，那么神在地上得着了一个人叫摩西。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起，神把他在创世以前啊，神心中所要的那个荣耀的计划呢，就通通启示给摩西。虽然那个时候在旧约时代中间还是个预表时代，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啊，那么神为着他的儿子的旨意呢，在地上只能在预表的情况里面，那么把他的心意呢，借着五经把它发表出来了。但是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个启示啊！弟兄姊妹， 你如果稍微要懂一点点这个人类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启示啊！这摩西五经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你知道西方人呢，他们很好笑啊。我到欧洲去看的时候呢，他们给摩西雕了一个塑像啊，雕了一个塑像的时候呢，我一看开头看我看不懂了，奇怪了。那个摩西样子很威武啊，满身都是肌肉啊。然后呢，那个塑像奇怪的什么，头上有个角，像独角兽一样，那个一个角啊。哇，我不懂啊，我这么摩西怎么头上会长角呢？弟兄姊妹们，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在西方人呢，他们那些学者啊，那些有智慧的人，他们觉得摩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跟我们不一样的，他是头上长角的，所以呢，就给他雕个塑像，那个头上一根角。我开头不懂啊，我奇怪了，这个摩西怎么变独角兽了，对不对？不是的啊，他就觉得他们呢，因为要表达对摩西的尊敬啊，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讲述他了。他们觉得他实在太了不起，太聪明了。这个摩西五经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你要真正懂得摩西五经的人，那不得了。因为这几卷书啊，影响了以色列人几千年的历史啊，犹太人他们的敬拜，中心内容就是摩西五经啊，所以他们对摩西佩服的不得了的佩服。弟兄姊妹们，所以到今天呢，你看那个天主教里面也是，他们对摩西也佩服得不得了啊，他们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啊，是头上长角的。这个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话，对不对？我们觉得一个人很了不起啊，讲他头角峥嵘啊，好像头上也是长角，因为你没办法形容这个人呢、啊。你对他太佩服了，对不对？你觉得太了不起了，你怎么给他形容他，叫弄得佩服到一个地步了，叫他头上长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这个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啊，这真是惊天动地啊！弟兄姊妹们，在人类历史的所有智慧人的这些文献里面所包括的东西呢，没有一个人赶得上摩西五经的。我们中国有孔子，对不对？我们觉得孔子很了不起，他的学说已经很了不起啊。有老子，有各方面的这些智慧人的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任何西方东方的哲学家、智慧人，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赶得上摩西的。而摩西神给他这个智慧，写下了摩西五经，这实在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当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晓得啊，这个摩西能够写摩西五经呢，也是有他的一个背景啊。因为我们知道，当初摩西在埃及，他的运气很好啊，他被那个法老的女儿把他收去当儿子了，对不对？所以就一下就住到王宫里面去了，本来是一个奴隶的，被住到王宫里去了。受到埃及当代最好的教育啊，王子的教育，你想想看，所以埃及所有的学问他都学遍了啊。那么圣经也这样形容他，他的智慧，他智慧又高，然后呢，这个学问又大啊，也又在埃及的最高级的权势的这个范围的里面也有权柄，所以什么荣华富贵他都享受到。弟兄姊妹，这么一个人。当初他以为呢，他自己可以侍奉神，但是我们晓得不能侍奉神，不能用他，所以把他赶到旷野里面了，40年在那里试炼他。到他80岁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无用的时候，神开始怎么样召他，神开始用他，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件事情呢，摩西五经绝不是摩西自己的智慧。是神托付他写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要记得。但是无论怎样，摩西是神手中的工具，对不对？摩西好像神手中一支笔一样的啊，神用这个来把他 把他的心意写下来啊。当然这个笔神能用他的话呢，也是有他的尊贵的地方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思想，是神的话。因为呢什么呢，我们下面开始要讲，以后讲到创世纪说给弟兄姊妹就会解释了。因为呢埃及的学问呢绝对写不出摩西五经来的啊，所以这是神给他一个奥秘的智慧，是神给他的智慧。也感谢主啊，今天呢神救了我们，给我们个新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啊，每个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里面有了新生命，我们就有了一个奥秘的智慧，神来的智慧。所以呢摩西呢凭着这个智慧可以写五经，我们呢凭着这个智慧呢可以读五经。哎，这个真的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和祝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很难啊，你要有点耐心，容让圣灵在你里面慢慢的做工，他会把主的话解开来。我年轻时候刚得救的时候呢，我也感觉，哎呦，这个摩西五经好难读啊！哎呀，读到后面的那个会幕的建造，读到那些献祭啊，哎呀，读得我简直头昏眼花的，完全不能明白。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的智慧慢慢的开始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能明白这个摩西五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写摩西五经，不是他自己想要。来发表什么著作，乃是怎么样，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啊，想要借着他把它发表出来。所以摩西五经是讲到神的旨意。这不是世上的智慧啊，不是地上人的智慧。所以这也是等摩西啊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带出了埃及，到了旷野里面之后呢，我想那个以后的时间才写出来的摩西五经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啊得到了一个完全的发表。哇，神的心意是非常的欢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旨意的神，但是他也愿意呢人来明白他的旨意，所以就写下了这个摩西五经啊。好。我想呢这五经呢我们把它摆在一起看的时候，你看就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啊。我们可以用好几种的方式们来说明它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创世纪其实就是神旨意的一个完全的发表啊，创世纪啊，就是神开始把他的心意把它说明出来了啊。今天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好像就知道世界从哪里来的了，人从哪里来的了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创世纪不是光讲这个世界的来源，它是讲到神的旨意啊。那么出埃及记呢就讲到神的工作，神不仅有旨意，神也有工作啊，神也有工作啊。然后呢神不仅有工作，利未记说明什么？利未记说明神工作的法则，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呢？哎，他也告诉我们啊。所以利未记是讲到工作的原则。那民数记是说明了什么呢？民数记讲到道路啊。神不仅有工作的原则，神有他的路啊。所以今天我们等等再详细的把里面的内容说明一下啊。然后呢到了生命记说明什么呢？简单的说，生命就是要实行啊，神的旨意呢在什么地方实行啊，应该怎样来实行啊。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你先大概的记住一下啊，这样的话呢你把摩西五经你这样摆着看，就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原来是神的旨意的一个完整的表明啊。从他的那个 职业的启示啊，他的他的工作，从他的这个原则，从他的这个道路，从他的这个实行，你看见是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摩西五经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呢啊，因为呢神的旨意呢，他是要借着人来完成的，借着人来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也可以这样讲，创世纪是什么呢？创世纪说明神为着他的旨意要得着人啊，所以开始就有人。所以呢，以后我们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呢，我们会解释啊，这个创世纪很容易分成两个时代，一个是先祖的时代，一个是列祖的时代啊。那么呢，他从个人开始达到团体啊，这个创世纪里面所说的这个。这个等一等哈，我们再稍微的详细的说明一下啊，先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么出埃及记呢，因为神要做工，对不对？所以呢，出埃及记就讲神所得着的这些班人要成为什么人？成为侍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你我要服侍呢？啊，服侍是大事情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也稍微再做详尽一点的解释啊。然后呢，神得着侍奉的人说呢，这些侍奉的人呢，你侍奉做神的事，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随便做的啊。所以因此呢，有立位记，立位记就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的人在侍奉上他应当怎样服侍呢？所以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侍奉人，这个立位记呢，就是祭司的手册啊。我想你们有的人在公司做事或者设计上做事情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有手册，对不对？要给你个手册，你要照这个手册来做事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呢，不仅是你要按照这个手册来行事啊，那么呢，还有呢。民数记啊，民数记说明什么呢？民数记我们刚刚讲到了，这是一个道路的问题，就侍奉的人当走的道路。什么叫侍奉人当走的道路？你当有的经历，所以我们侍奉主啊，不是光知道点原则了，神还把我们摆在经历的里面，你需要有经历，你要知道怎么样走主的道路，这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呢，这个还不仅有这个要有经历，最终怎样呢？我们来到生命记，生命记其实就说明什么？他们进迦南了啊！这个迦南地呢，是乃是预表着基督的丰满说的啊。所以侍奉的人要住在基督的丰富里面啊，所以那块地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另外一个眼光，我们可以把这个摩西五经呢，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啊。所以你这样看呢，放在一起看说，整个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思想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初呢，在西乃山以后呢，我们看见呢，神得着了摩西。在人类的历史上，大概距今天大概三千多年以前，那么神在人类历史中头一次把他心中所要的完全启示出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个跟我们也太有关系了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是犹太人的历史，不是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太有关系。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我常常感觉一件事情很可惜，就是啊。今天呢，我们感觉整个基督教呢，对人的这个教导啊，在太肤浅的层面上啊，我们传福音，叫人信耶稣，信耶稣就什么罪得赦免，得永生，将来呢， 可以上天堂啊。今天大多数基督徒的这个心思都是上天堂，对不对？上天堂做什么呢？不知道啊。那么将来如何也不知道。那么主为什么救我们呢？我们知道他可怜我们了，他觉得我们在罪里面太可怜了，你看过了什么日子呢，对不对？可怜我们啊。所以呢，我常常有时候讲，你讲的不好听啊，将来到天堂变成难民营了，这神把这地上啊这个很多苦难的人呢通通把它集中到天上去了，弄在那里，就是你天天享福。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个思想啊，关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思想太肤浅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就觉得，哎呀，我反正信了主耶稣就可以了，就等着上天堂了啊。弟兄姊妹们，太可惜了，不明白圣经。光是圣经一开头的摩西五经，你如果能够稍微深入一点去了解的话呢，你就知道我们蒙恩得救实在是神的大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做基督徒啊是大事情，不是小事情。在别人看呢还以为说你得了个什么宗教信仰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如果光是一个宗教信仰那就太可怜了啊。今天不是的，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心意，他是因为有了一个大的计划他才拯救我们的，他要把我们摆在他这个计划的里面。那么现在呢，神把摩西五经摆在我们手中，神说你看我的计划是什么，结果我们也没读，也不了解，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有人读说啊，这是犹太人的历史了，犹太人的是该遵循的律法，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摩西五经是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完全的发表，所以弟兄姊妹们必须要能够领会啊，对，所以我们今天哈想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做详尽一点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往后去呢，每一卷呢都可能把它分成两段、三段，这样的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所以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你先有一个思想啊，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呢，神在他的创造中间，他第一件事情要得做人。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作为人呢，这是在神原初心意里面呢他所定规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明白了创世纪了，你才明白了做人的意义了，为什么我们成为人呢？当然可惜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并没有达到什么心，因为什么？有仇敌的工作啊，有魔鬼的工作，把人给破坏。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圣经依然的啊，在这里呢，把神所要造人的思想呢，把它整个这个表明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创造万有啊，其实也就是为着人。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呢，以后呢，因为往后去呢，我会交通创世纪啊，所以我把创世纪分成两个段落，一个呢是先祖啊，它中间它里面正好有八个人物啊，我先说明一下，有八个人物啊，创世纪里面重要的八个人物，那么从亚当开始，亚当，然后亚伯、以诺、挪亚。四个人代表，四个代表性的人物啊，你看见重要的点都对人身上的意义都在他们身上说明先祖。那么这个先祖呢，他是讲到个人的经历。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呢，我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后面加上个约瑟，又是四个人啊。这四个人呢， 代表后一半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创世纪呢，神用了很细腻的手法啊，在这里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弟兄姊妹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就看见，在人堕落之后，神得罪人也不容易，对不对？那么，但是中间呢，有一些的人，他们具备了一些代表性的意义在那里，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扼要的啊轮廓式的一个交通，就是呢，创世纪就是要叫做人啊。那么我们要有八个人分两组，我们要来解释这个关于人的这个意义啊。那么希望圣灵带领我们啊，弟兄姊妹都能眼睛得开，从这些先祖这些列祖身上呢，能看见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这个心意啊。所以呢并且呢我刚刚已经讲了，从先祖是讲个人的，列祖呢是讲团体的啊，从个人达到团体，这也是圣经中重要的心意。所以主一个一个把我们从世界中救回来，但是呢不是光要我们个人上天堂而已，神还要怎么样，把我们摆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现在都明白，神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知道啊，这个神要把我们一个一个得救的人在我们身上，那么精雕细琢啊，然后呢把我们呢摆在一起，那么能够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就创世纪一开头就这个意义就说明出来了。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神要叫一个人成为侍奉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出埃及记呢，大致上简单的呢也能够分成两个段落啊，按照时间来分成两个段落了。第一个段落就在埃及，对不对啊，先在埃及。然后第二个段落就在旷野啊，你简单的分的话呢，出埃及记就是一个是故事在发生在埃及，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旷野，是吧？这样的话呢，我想我给弟兄姊妹最简单的一个意念啊，你可以抓住这个出埃及记。当然，出埃及记呢，我们知道前一段呢，那么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了这个神呢，先得着摩西啊，摩西的故事，对吧？这以后我们弟兄们会解释啊。这个摩西的故事，我们看见神怎样把摩西啊，从他的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神怎样用他啊，神怎样把摩西建造成为一个侍奉的人。那我们读摩西故事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哎呀，这个大概只是讲摩西吧？不，弟兄姊妹们，摩西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标本。我们从摩西的身上看见一个侍奉的人该有的这些经历是什么啊？所以这个经历呢，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过的啊。所以神在摩西的身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看见仔仔细细的在那里做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一点的做啊，所以那个里面关于摩西所有的经历，每一个点都跟侍奉有关系，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我想往后去弟兄们会这些方面会给我们交通的很清楚。然后呢，我们看见呢，神怎样用摩西呢，那么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啊，过红海到旷野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过程中间呢，当然都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到了西乃山时候，神把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所以呢，在出埃及后一大段讲到这个会幕的建造，弟兄姊妹们，那个会幕的建造呢，就一方面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的人，他侍奉的地方在哪里呀？啊，那么呢？那个会幕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啊？他们要怎么样在会幕里面 来执行神的律法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把那个侍奉的人该侍奉的地方和他在里面该做的事情也说明出来，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很清楚啊。弟兄姊妹们，主把我们做的侍奉的人，我们在哪里服侍啊？的教会，对不对？教会就是会幕啊，那是儿女聚集的地方。那么这个会幕怎么建造起来呢？哇，每一个点，哇，都是有属灵的意义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啊，如果要讲起来的话呢，哦，那花几个月都不容易讲清楚啊。那这个会幕的建造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呢，我也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不太有耐心啊，能不能没我从我得救到今天呢，我也没有看见几个弟兄们有耐心啊，能把这个会幕啊仔仔细细的给他读过研究过啊。弟兄姊妹们，其实是很有意义。我曾经花过一段时间呢，那么仔仔细细的把这个会幕啊里面这个样式尺寸啊，它那个形状什么的，那么仔细的把它读一读吧。哎呀，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啊。呀，这个呢只有弟兄姊妹你自己花功夫了。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花功夫。不过呢我想我可以提供一些的资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过去呢讲过出埃及记啊，如果把那个出埃及记拿出来，我还有很多图片啊，那个各样家具的样式都有啊。我想这个呢，我们的弟兄们往后去会在这地方给我们作为稍微的详尽一点的来说明啊。所以出埃及记你记得啊，出埃及记就是神要把我们这些人做成侍奉的人，那么你侍奉的地方在哪？侍奉在哪里呢？侍奉就是在会幕里啊。所以这个都是神当初预表的心意了啊。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呢，所以呢这些神得着祭司的国度，对不对？出埃及记就是要得着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啊。我想今天呢这个意念我们应该知道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是祭司吗？是啊，感谢主啊。你知道你自己是祭司，很重要的。所以你知道自己是侍奉神的人。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历史啊，基督教的传统啊搞错了。我们把那个什么牧师啊什么传道人呢当作是祭司啊。那么好像我们是平民百姓，弟兄姊妹，不，圣经的思想是每个人都是祭司。我已经跟你讲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了。从前我在台北聚会的时候啊，那么我们那个会所里面有一次有一个人跑进来了，他呢因为还没信主吧，他跑进来就他问我们一个弟兄，他说你们的牧师在哪里啊？他说你要找哪一个牧师啊？他说你不是有个牧师吗？他说我们这里全部人都是牧师啊，都是祭司嘛，对不对？全部人都是牧师，你找哪一个牧师啊？应该很有趣吧啊。我们的弟兄呢真的是懂得神的心意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功用啊，如建立工人，工有工人不同的功用，你有你的不同的功用，你的功用别人也没有的，对不对？虽然你今天你属灵经历你永远赶不上保罗，对不对？但是你的经历保罗也没有的。弟兄姊妹，我这样跟你强调，你要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什么祭司啊。但是呢，我们在会幕里面服侍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自己是个祭司啊，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来做事，对不对？祭司也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做的啊。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侍奉上，很多人不守规矩了。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光凭着一股热心这是不行的，弟兄姊妹们。因此呢，神给了我们另外一本书啊，就摩西就写下了利未记啊， 立位记就是侍奉的原则，告诉我们你要侍奉主吗？你要懂得侍奉的原则，所以在立位记里面，祭司们要知道怎样献祭，对不对？你知道祭司们呢，连杀牛宰羊啊，弟兄姊妹们都是有一定的技巧的。我们以为说呢，这个羊拿来了，那么刀反正杀了就算了，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这个杀羊是有它的技巧的。哦，这个是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曾经哈，在读经聚会里面也给弟兄姊妹讲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我以前有个高中的国文老师啊，他是个回教徒啊，他回教徒，你知道回教有很多东西是根据旧约的，他们根据旧约的规矩的啊。那么他们呢，原来呢宰杀这些牲畜的时候呢，他一定要经过他们所谓的祭司的这个宰杀的。所以他就说有一次呢，就叫他的家里佣人啊，他说你把我这两只鸡啊带到那个清真寺去，让那个他们的祭司来宰杀。那么你找一个祭司宰杀的时候，你要给他钱的，知道吧？你不是说随便宰杀的。结果这个佣人呢，跑到半路上的时候，他说还不过是只不过是杀只鸡嘛，他是还要送到那里去。他说我也会杀，对不对？所以他就找了个地方随便就把那个鸡杀了。然后就把那个杀鸡的钱呢放在自己口袋里了，然后把这两只鸡拎回来了。哟，我们老师一看就说呢，这个不是祭司杀的，是你杀的，对不对？你看，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的祭司们呢，他们要受训练的，你宰杀牛宰杀羊需要受训练的，你把牛羊切成筷子也要训练的，是吧？不是像你今天的买一块肉回来了，拿个刀啊，当当当，就把它砍成几块啊，那不行。弟兄姊妹们，他们这个是有新训练的，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才讲到呢，他说呢，主的话像两人的利剑，是吧？不仅魂与灵能分开，连骨节与骨髓也能分开。这个就讲到祭司们的这个功用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我们有一定的原则需要遵循的，就像祭司们他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法则，所以神给他们什么立位记啊。哇，弟兄姊妹们，你就读立位记的时候，你也觉得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那读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有点佩服这个摩西啊。哎呀，那么细，对不对啊？你看那个吃的东西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哎呦不得了了啊！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洁净的，我们读的都头昏眼花的。这当初摩西啊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他花了多少的功夫在那里写这些东西啊，对不对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呢随随便便写，不是的啊，弟兄姊妹们。然后还有各样的节期怎样过，献祭的条例怎样，所以在立位记里面就把一个侍奉神的人啊该有的这个侍奉的这些原则呢都能告诉。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按照世界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我这么多年在教会侍奉，我知道的侍奉主有一定的原则的。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不懂得原则就乱来了啊，按照自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你一定要有原则的，你读主的话，圣灵会解释主的话，有了这个原则之后呢，那么你才能够实行的。啊，这个在侍奉上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你发点热心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有时候犯了很大的错误了，像我们从前一样，我们看哦，这个弟兄啊，在那个世界上啊，在那公司里面是管财务的啊。因此呢，好了，就请他到教会里面来管财务，我就管个一塌糊涂啊！哎呀，弟兄姊妹们，他不是说会算账呢，会打算盘呢，会计算呢，你就到教会里面来管财务，不不不， 教会的财务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情况的，它有原则的，你怎么样处理教会的财务有一定的原则的，没有原则不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神也训练我们啊。今生在地上，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在受训练，就叫我们懂得神的法则，怎样按照神所定规的来行事。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就顺便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今生不好好学的话呢，以后你要用1000年来学。神不会叫我们随随便便就进永远的，弟兄姊妹，你必须要弄清楚了啊，都把你训练好了，然后怎么样才叫你进永远？就像摩西一样的，要把他旷野里面40年给他训练到一个地步之后，他听话了啊，神就可以怎么样把摩西五经托付给他，他就可以带领200-300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来侍奉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这个受训练啊，所以很多前面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是在the school of Christ， 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呢在做学生，你我都是学生啊，没有老师的，并且呢今生也不会毕业，你毕不了业，你不要哪天就觉得我毕业了，我是毕业生。你永远不会变，连保罗他也不敢讲他毕业的。弟兄姊妹们啊，只有到永世之前，神会叫所有的圣徒们呢都能被训练好啊，那个也许是个毕业啊，我们就可以进永远，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啊，侍奉神啊。所以你知道神这个荣耀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啊，就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推迟任何的服事，要学会服事主，并且呢要学会用神的原则来服事神啊，这个就是今天侍奉上的讲究啊。所以你连看望一下，你去照顾一个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的膏油的带领，对不对？圣灵感动你，你去了啊。这个呢，我想我们在这里没时间再详细的说明啊。那么好，那神不仅让我们要明白，读从圣经里明白侍奉的原则啊的启示，那么呢会运用这些原则。神不能光嘴巴讲不行，神怎么样要把我们引到经历的里面啊，神一定要我们经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就懂得一个原则，那个时候我们在青年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这些讲，我说我们今天呢经历主有多少，你就能服侍主有多少。你不可能越过你的经历，你越过你的经历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你知道吧？所以你必须对主有经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民数记。民数记要走道路的，要有经历的。所以在民数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2站啊，这每一站都是一个经历啊，每一站都是有个经历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经历。那在民数记还说明了另外一个事情很特别，他讲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看他用了个军队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因此呢，我们现在明白了，侍奉就是征战。你看吧，在侍奉里面我们有征战，对不对？像你传福音一样的，你传福音给一个福音朋友的时候，要跟他打仗，对不对？他跟你辩，你要跟他辩啊。我们两个人他辩来辩去，有时候辩得面红耳赤的，对不对？你要想要征服他，叫他信主，他就硬着不肯信主，跟你辩，要征战。侍奉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你要让弟兄姊妹大家都降服在主全能之下不容易啊。啊，今天很多人，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几百人在一起，几百个意见，对不对啊？一个家庭里面的大人有大人见，小孩有意见， 你们有孩子的人就知道，有时候孩子的意见也蛮厉害的啊，父母的都弄不过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侍奉就是一个征战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征战不是跟人打仗了，但是跟人背后的魔鬼打仗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以前呢读过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你不要恨人了，你要恨那个他人背后的魔鬼。哎，这句话很有道理，不过呢我们不太容易学的，因为我们眼睛一看就是人，看不见魔鬼，对不对？如果你看见魔鬼了你还好，你看不见魔鬼你只看见人，所以你老是恨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啊，对付那个魔鬼，背后控制人的魔鬼，对吧？所以这个征战啊，所以呢今天呢教会也是主的军队。所以在民数记里面特别讲到啊，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啊，出埃及，所以呢在那里属军队。这个军队当然要当兵的人，你20岁以下太年轻了不能，对不对？所以他就数算人数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行走旷野啊，那么这个旷野里面到处都是艰难的啊，那么这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侍奉主，你不光是要懂得侍奉的原则，神一定要把你摆在经历的里面，你的经历有多少，那么你侍奉的这个程度就有多少。这个呢对我来讲越来越感觉非常真实。我们年轻时候能做的有限，对不对？慢慢年老了稍微有一点点经历了，就知道这个经历的宝贵啊。所以民数记讲到侍奉人的道路啊。然后呢我们看见生命记呢是他们来到了这个加德斯巴尼亚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快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在这个之前摩西又写了生命记啊。我们知道摩西不能进迦南啊，因为神说他这个在米利巴水那里对神呢没有尊重神，所以他不准他进迦南。哎呀，这个摩西心里很难过啊。但是呢他人就是一个忠心侍奉神的，所以他就写下来了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而我们晓得呢，在生命记里面最多出现的一个字眼是什么呢？听话。所以摩西不能进去，但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一定要听话，一定要听话，一定要听话，特别你们到了神应许给你们的地迦南美地的时候呢，要听神的话，我听神的话。那里呢吩咐他们什么样的情况有祝福，什么样的情况会落到咒诅的里面啊。哦，那个这个在那里耳提面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哇，这个生命记啊，你看见这个摩西写生命记也不容易啊。我们今天读起来都不容易，那当初他写的更不容易。那写的时候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写的非常的详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呢，今天呢这个迦南地呢是预表基督里的丰富。所以迦南地被称作是牛奶与蜜之地啊，那是一个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么摩西说，你们如果要能在那个丰富的地能侍奉神，能够住得有安息，住得好，享受丰富的话呢，一定要怎么样，要听神的话啊。神说你们不该跟迦南人来往，就不要跟迦南人来往啊。你们在那地神要怎样怎样怎样的祝福你们。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能享受基督里面的丰富啊，完全在于什么，你能不能听神的话。你肯听神的话就住在他的丰富里，你肯听神的话你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迦南美地啊，是指着基督里的丰富说的。我们要住，所以以色列人脱离了旷野的这个漂流住帐篷的日子，对不对？开始定居了啊，定居了。我们今天也是 弟兄姊妹们，预表上来讲，我们这个世界中啊，才在旷野里面，我们这个肉身的是帐篷，有一天我们就要脱下这个帐篷，然后怎么样呢？定居在基督里啊，永远在基督里啊，就像我们这些人的移民到美国来一样，我定居在这里了，我一定居定下来几十年啊，弟兄姊妹们，定居很重要啊，所以呢，今天要听神的话，住在将来。所以后来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以后我们读到以色列历史中，发觉他们很多的失败就是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住在迦南地也不能享受那个福分啊。所以呢，今天他吩咐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以后他们呀就在那里建造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啊。祭司们呢就不再跟着会幕走，在圣殿里面要侍奉神。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啊，这个摩西五经啊，我很快的这样大概的笼统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就希望在你们里面怎么样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啊，摩西五经一个完整的图画，你先有一个完整的图画，然后我们在里面一点一点去追啊，弟兄姊妹们，你会发觉啊，也主的亮光在我们里面，你不仅觉得很有意思啊，毕竟会得到主所给我们的丰富啊。所以呢，我想今天晚上呢啊，是我们为着下一个阶段读摩西五经的一个开头的介绍，好吧？我想我这样简单的把它说明了一下啊。所以呢，以后呢，我们读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卷书可能分成两段、三段啊，把它切成筷子。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家一起来读。不过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五经虽然它是这个顺序啊，但是每一卷书都可以独立的来交通，这是它的特点啊。你独立的来交通，所以呢，我们往后去的读经呢，也不一定按照就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样的读法，我们轮到哪个弟兄就把他的那一段拿出来交通啊。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下一个礼拜是先读出埃及记啊，玛丽弟兄会给弟兄姊妹们交通出埃及记啊。那么我们弟兄会把它分成几段，我不知道啊，那么他开头他会告诉大家，好吧。我们请弟兄姊妹啊为这个聚会祷告，好不好？我们希望呢这个读经聚会能够采取一个比较灵活的方式啊。那么如果呢弟兄姊妹你在这个读经聚会里面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提出来，好不好？你可以发问啊，发一点问，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有点问题解答的时间。好了，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那么过了两三分钟了，停在这里了。那我们再有点祷告，好吧。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可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属灵的胃口，哦，主啊，吸引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对你的认识更多，经历更多，得着也更多。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主保守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共同在这里追求，越追求里面越丰富，越得到丰富越受主的吸引，好叫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主的话语上面成了粮食充足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求主在以后的日子中继续的带领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下面呢有一点点的交通啊，我想报告事情的报告嘛。我们明天晚上对不起，等一下我结束之后还有分组的交通啊，也希望弟兄姊妹尽量参加分组。那明天晚上呢，东南区呢有读经的聚会，好吧？东南区有读经聚会啊，东南区弟兄姊妹可以继续参加读经聚会。 那么没有别的聚会了吧？没有啊。那么另外主日啊，早上有波比聚会，那么还有我们的实体的主日信息的聚会，也弟兄姊妹也可以在网上。如果你身体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来参加这个实体的聚会啊。如果你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就留在家里好了，好吧？我们到这个疫情还没过去啊，所以大家还是稍微谨慎一点，仰望主的恩典。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为着各样的聚会在主面前祷告。这个主日呢，还是我交通啊，边翻译或者儿子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也为我们祷告，好吧？好，我想我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报告了啊，那么。就把时间交给维刚了，维刚，你是要分组是吧？好，再见，弟兄姊妹再见了啊，再见了，我。